151面啊，151面倒数第三行啊，后行外易结，这一句是科题啊，就是科判的题目啊。苏其为名誉照册啊，这是序文啊，这一句是序文。下面呢是解释啊，这个隋唐时代。距离佛法初传到中国这个历史还不太远。那么佛法最初传到中国来，这个讲解经义许多都是引用老庄，因为老庄里面有确实有些思想啊跟这个佛法非常的接近，所以一直到这个唐朝初期，我们在注解里面呢，还是看到广泛的引用，啊，《华严经》疏钞里面就引用了不少，啊，这个地方啊，又是引用到《庄子》当中啊这么一句话，啊，是《庄子》中四。这词有二义，当然老庄里面呢所说的与佛法接近，但是还是不同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说总义云：上引注经，宽于外典。大师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华严经在一切经典里面是第一经，所以尚且超越所有的佛法，何况于外典呢？外典就是世间的典籍，佛法以外的典籍。如果严格的来说，佛法里面讲内外是讲心性啊。如果完全讲真如本性，这个叫内；真如本性以外的，那都叫做外典啊。这个定义，那就更为精神啊，更是精神的。所以佛法呢称之为内学啊，可以说世尊当年住世49年，讲经说法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一个目的就是《无量寿经》里面非常明白的给我们说出来了，开化显示真实之机，就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在《法华经》里头，说法虽然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开示悟如佛之之见，这个《法华经》跟《无量寿经》上讲的话讲的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啊。如果你要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你想想《法华经》上这一句，那《法华经》给他做了注解啊。那么《法华经》上这一句要不懂呢，你看看《无量寿经》，可以互相做注解的。合起来看意思非常之明显啊。那么由此可知， 佛教学的目的啊，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摄自本心，见自本性，啊，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目的在此地。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那么所说的经典呢，都叫做外典了。啊，是在讲这个内与外呀，是不是佛法里头有内外呢？没有。啊，内外呀，在于我们学佛的人呢，之所用心。啊，如果你把佛法向自性里面回归，这就对了。啊，如果在经教里想这个文字里面的意思，那就往外面跑了。啊，所以古德教给我们一个原则，说听教要在消归自性。啊，听教就是听讲，啊，听佛经或者你看佛经，啊，读佛经，要紧的是要知道消归自性。啊，修行要在转识成智，这修行的目的达到了。啊，识是什么呢？识就是分别之处，情识。啊，要把这所有一切分别执着转变成智慧，这是佛法里头，啊，把这个修学的纲领，啊，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一个善学，就是会学的人必须要守住，要牢牢的记住。所以他这两句说得很好啊，上焉注金呢，宽于外典啊。说焉照彻者，说庄子第三啊，就庄子第三卷，南北子奎问于女居曰。子之年长矣，而色弱如此，何也？啊，庄子是一部可以说是在中国啊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啊，文字是第一流的。啊，那个内容也非常之有趣味。啊，寓言很多。不见得真有其事，啊，这是庄子没有事情故意是自己想出来的，啊，那么这两个人也未必真有这个人，啊，这是这桩事情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关心的。啊，南北子奎问女举，啊，问他说，这你的年纪啊很大，你年岁很老了，为什么你这个容然啊还像一个很年轻的人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啊，长春不老啊，现代人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啊，驻颜有熟啊，为什么会不老啊，看起来不老，问这个话。自愧就大，这个是女举就大悦了啊。底下人曰：“我闻道矣。”他为什么不老呢？哎，我闻道了。这一句就非常的动人啊。那么没有闻道之人啊，逐渐就会衰老。闻道之人呢，他就不老了。这个话是真的，啊，不是假的。什么叫做道呢？ 下面呢要给我们谈这个问题了。自愧曰：“可得学也。”啊，自愧也想不老嘛，啊，就向他请教了：“我可不可以学呢？”啊，曰：“悟悟可。”子非其人也。这个悟就是拿现在讲不可，你呀、啊，你不行。啊，你没有法子学，啊，你呀、啊、不是一个学道之人，啊，为什么不是学道之人呢？底下讲的很清楚，夫破梁以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这他也是指出当时一个名人，啊，他有圣人之才。没有圣人之道，啊，才拿现代的话来说，他有聪明智慧，他有才艺，他有能力，啊，能够在世间做大事，啊，成就一番的大事业，啊，这是末日是有才华。没有圣人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简单讲啊，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我们今天讲清净心。啊，他很有才华，很能干，事业做得很大，心不清净啊，心定不下来，啊，静不下来，在无圣人之道啊。我有圣人之道啊，而无圣人之才。嗯，他可以修道，他有圣人之道，他心很静啊，但是他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说吾与以交之，庶几其国为圣人乎？这个底下呢有个小注，叫圣人之才呀、啊。为其有慧，圣人之道啊，为其有真，以真教之，能成彼之道矣。这个注解就注得很清楚了啊，所以他这个条件讲的真，就是佛法讲的定；他此地讲的慧，不是佛法界定慧之慧啊，是佛法里面讲视之变聪。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是说的这个。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学道啊，跟这个世间求学的确是不相同的啊。老子也说得很好啊，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日识呢增加啊，我们求学，希望我们的常识啊，希望我们的技能天天都有进步啊，天天都有增长，这个要增加的。为道怎么样呢？为道要求心清净，心清净啊，你把心里面那些妄想杂念呢，天天要减少，哎，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到完全没有了，那你就圆满成功了。所以他这两个路子是两极端的。今天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啊，是拿为学的方法来学佛。结果学了多少年呢？所得到的是非常丰富的佛学常识。是套一句古人的话呢，与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干啊，那他是为学了，他不是为道了啊。如果为道，你像我们同学们所熟知的地贤老法师，从前有个徒弟啊，这是香港谭旭法师常常在讲经里头提到的啊，那个人呢，真是为道啊， 他的特长啊是不认识字，
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利益
啊，他不认识字
啊，他什么都不会，
就跟此地讲的，
他无圣人之才啊，但是他有圣人之道
啊，什么都不会。没有出家之前是做苦工的出身啊，
感觉到人生太苦了，
所以出了家啊，出了家因为什么都不会嘛，年岁又大啊，这地仙老法师只教他一个方法，南无阿弥陀佛，就教他这一句，这一句你会吧，那没问题，这一句会啊，好，那你就念这一句好了啊，念累了啊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一直念下去，他说你将来一定有好处，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反正这个人老实，这是最可贵的地方，他老实，他听话，他就真的依教奉行，人家念了三年，欲知实知，站着往生，这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而且往生之后，地仙法师给他料理后事，三天才到达，他往生死了，站在那条还站三天啊，等老和尚来替他办后事，老和尚看到这个样子对他非常赞叹啊，认为这个大陆上多少名山啊，大的这个寺院，这个住持方丈不如他啊，还有一些到处讲经说法的这大法师也比不上他，这个是真的，这个赞叹不是假的啊，谁有本事预知时至没有生病这样走了，还得站三天等人家替他办后事，这个不简单啊，站着走已经不容易了，走了以后还站三天呢啊，这个是这是有道啊啊，他是有道无才啊，有道无才啊，所以像这样的人啊才能够学到啊，才能够学到啊，要想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的，这个人学到就很困难啊，就有许多障碍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说一切经呢，目的是在修道，不是在讲学啊。所以古德讲，四教仪出来之后啊，说天台宗啊就死了，五教仪出来之后啊，华严宗就灭了，这什么道理呢？我们看起来这个四教仪是天台宗的精华，五教仪是贤首宗的精华啊，把这个教义整理的这是有条不紊，使我们看起来一目了然，好啊，注意一下，这把它变成学术了，把它把道变成才了，那大家以后学的什么都学的，这个学的在才上学了，那道没有了。那从前这个东西没有出来，大家依照法华，依照华严去学，他是学的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学的是什么？是学了。现在讲学问的，是华严学、天台学变成学问了。所以古人才有这样的感叹。但是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好像真正学这个佛法、学经教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决定是学经教，经教是才，啊，是才华，还是决定要修道？啊，修道就是修清净心、明心见性。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修道的方法，刚才讲了，跟这个学教的方法是决定不相同的啊。 学道目的在觉真见啊，无论是天台或者是华严，对于经义并不要求啊，你了解啊，并不要求这个经义懂不懂啊，无所谓，重要的是在清净心。那么听讲听得懂与不懂不相干，听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不期望你，是在一起修定啊，听懂得了，就是你听的时候决定不能用分别，不能用啊意识心啊，所以禅宗参禅，立心意识参。这个教下听讲啊，也是立心意识听的。哎，楞严讲经上讲的很好啊，尤其是教光法师在注解里头、交代的很清楚，教给我们说舍施用根。啊，也就是听经，用什么听呢？用闻性去听。用闻性呢，你去闻法，闻的是法性，这个就是修道了，这修道了。如果用耳识去闻声呢，这个就是一般凡夫所做的了，就落在意识里面去了。意识是分别之主啊，分别经义啊，执着教条，那就是不是死在脚下啊？这个是唯道跟唯学不相同的处所。唯学得的利益很少，世间法；唯道得的利益大，那真正叫超越世间。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只要你心真正清净，往生净土不难，心净则土净。虽然一生没有念阿弥陀佛，没有念净土无尽，你到临终时想往生极乐世界，你这一个愿呢，他就成了。这是我们在大乘经典、无量寿经典里面看到的。所以一念回向即得往生，在心清净。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修净土念佛也好，念无量寿经也好，要知道目的是要修清净心啊，心地真正清净啊，这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本钱呐、这最重要的。那么在此地，我们也就是很清楚啊，这是庄子这个时代。佛法没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这个思想见解跟这个佛的许多见解都能够相应那么因此这个教学呢方式就不一样就古时候教学重在清净心，现代的教学重在常识重在这个佛学常识这是古今教学的思想不相同，方法不一样，因此成就也就不相同这吾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 这个简单讲就是修定了。心定了三天了，三天什么都不想。实在这个功夫，袁了凡跟那个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一个妄念都没有，就是这个境界。外天下就是把世间事啊统统放下了，全放下了，心地清净了，得清净心了。那么他这个呢是做功夫，袁了凡那个不是功夫，是那个孔先生把他算命算定了，是想也是妄想，其实妄想不如不想了，不如不想了。他是从了真正知道命运，知道因果报应，不想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命运。命运没有法子强求。所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这一次这个华藏图书馆同学们要求我了讲了凡四训，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啊，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呢很乱，过去印光大师非常感慨的说，对治动乱的根源，无上的法宝啊，就是使大家知道因果报应。为什么呢？人如果真正知道因果报应，他会安分守己。人人能安分，社会就祥和，天下太平。这个绝对不是愚民政策，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了凡四训是他亲身的经历，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成绩。这个小册子虽然不长，也是相当的圆满。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短短的七天重复再跟同学们一起温习一遍那么将来这个录音带也可以帮助原地的同学们作为学习的参考再看底下说吾又熟知其日而后能外无，吾这个底下注解讲为凡有我相这是定的时间又久一点了，七天了，前面是三天，三天呢能够把世间一切拉拉杂杂的事情放下了，七天呢境界更好了境界更好了，急急呼呼达到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吾又熟知九日而后能外生这个外生呢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了生死超越生死的当然他这个地方是庄子的语言呢但是也不无道理不无道理，一个人定九天未必到这个境界我们晓得了生死确实是靠定功，而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定呢是第九定，他这是九天的 啊，如果这个九天说是九次地定啊，那就没错了，那跟佛法完全就一样了。可惜他没有说得清楚，这九天到底是九次地定呢？前面这个七天是不是第七定呢？啊，第七定也很了不起啊，四禅八定，第七定的境界是在差不多都是在四空天的。这个色界天呢是四禅，第五定啊，五六七八都是在四空天，啊，在这个无色界天。所以如果拿这个跟佛法这样子四禅八定来配的话，它这个跟我们佛法讲的确是相同。啊，但是他没有说第几定，因为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如果他用这个定多少日啊，比喻做多少这个定的层次，那意思就通了，啊，就完全相同了。所以到第九定呢，不见实身。啊，何身之有呢？啊，超越六道轮回。了生死出三界了，而后能照彻。照彻是什么意思呢？是不由万物，唯真独存。所以照彻是个比喻，譬如早晨太阳升起，空气非常的新鲜，没有染污，这个阳光彻照无疑。一个人这个修持功夫到这个境界，啊，跟整个宇宙自然合而为一，就这个味道。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华严经》上讲了清净法身，啊，就是真的清净法身。啊，那么这种境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但是庄子是不是这个境界呢？那就不一定。啊，所以那个世间书啊，毕竟是世间书，他没有交代的很清楚。啊，可是在佛法里面来讲呢，那确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宗密大师啊，引用庄子这一段的话，让我们容易啊了解，啊，帮助我们理解。是照彻而后见度，度而后能无古今。这个度就是真，我们今天讲的一真法界，万法一如，性相不二。这个度就是不二，如不二法门，啊，是见度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不生不死。啊，这些话都不难懂了。啊，无古今，无方所，啊，古今是时间，超越时间，方所是空间，啊，超越了时空，哪里还有生死呢？没有生死了。啊，过去、现在、未来，四维，这个四方四维上下是一，不是二。庄子有这个说法，依照老庄书做不到，绝对不是凡夫能够做得到的。为什么呢？他讲的太简单了。 啊，你不相信你去做啊，什么都不想你去做九天看看能不能到，做不到啊。所以佛法里面呢有精密的方法，他真能够做得到啊！佛法没有一句话是骗人的啊！可是有不少人呢对佛法怀疑啊，比如说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咒啊很有灵验，你能够念30万遍呢一定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从前张林居士做总统纪念歌的张林，他过世了不少年了啊，以前在世的时候我讲经差不多他是每一会都在听啊。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他说法师这经上讲的还是有问题啊。我说有什么问题了？他说明明说这个念往生咒念30万遍就见阿弥陀佛，我30万遍念满了，阿弥陀佛没见到。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啊，你念300万遍呢你也见不到。那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你心里有一个要见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妄念的。你心清净了啊，佛才现前啊。像那个水一样，水清净的时候，月亮影子才照得进去啊。你30万遍念的是没错，念念当中都有个妄想，我要见阿弥陀佛。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呢？这是用妄想心念佛了，所以不没有处，要用清净心念啊！清净心就事出世间，通通不求，一念不生。你念到心清净，自然与阿弥陀佛感应到交，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不但佛法讲求这个，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讲了画符，把画符念咒都灵啊，可是你画的符不灵，你念的咒也不灵啊。为什么不灵呢？你的心不清净啊。所以你看符咒家他那个符的符或者灵呢，秘诀在哪里？平常练习练得很熟，佛画得很熟啊，就是不必用思考，一笔就画下来了啊。当你要画的时候，这一点下去，一个妄念没有，一念不生，一道符画了，这个符就灵。如果你一面画符一面在打妄想，这符就不灵啊。你知道这个道理，念这个咒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咒啊，长的咒不如短的，因为长的咒太长了会打妄想啊，就是那个灵验。所以讲楞严咒是非常之灵验的，今天念楞严咒几个有感应。为什么呢？咒太长了，一面念是一面打妄想，一个咒念下来不晓得打多少个妄想，那咒还能灵吗？打一个妄想都不灵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咒越短我们精神能够集中啊，这个还不打妄想还做得到啊。所以古人讲啊，这念经不如念咒啊，经太长了，念不经不打妄想很不容易啊，啊不如念咒啊，念咒呢不如念佛。这佛这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了，是你只要好好的这个注意到，我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从拿到佛一个妄想都没有，这就佛号就灵。啊，这一句佛号就可以管用。啊，如果再要说是6个字还太长了，看4个字，阿弥陀佛。啊，大家一定要懂这个理论。你不懂理论的时候，这为什么有人念灵，有人念不灵？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一切邪门外道，现在这个妖魔鬼怪太多了啊！ 有的时候中的邪了，那么邪附在身上，啊，用什么方法治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有方法对治了。啊，不要受别人欺骗，啊，自己确实有方法对治。啊，我们中国俗话说，沉在里面。什么叫沉呢？一念不生呢，谓之沉。你心里起个念头啊，就不沉了。心里头一念不生，这就沉。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是念经、啊念咒、念佛，目的都要求一念不生。啊，那个经也灵了，咒也灵了，佛也灵了，样样都灵了。啊，这一面念一面打妄想是决定不灵的。啊，但是要想在念的时候不打妄想，这就是功夫了。啊，平时要练习，要训练。啊，在初学的时候，妄想是决定不能避免的。但是这个不要害怕。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啊，妄想起来的时候，不要去理会它，啊，不要管它，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念的经咒或者是佛号，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方，啊，念个三年五年，你这个妄念自然就少了。啊，妄念越少，换一句话说，功夫就越得力。啊，感应也越明显，啊，可是决定不要去求感应，啊，即使神通现了，也不要去求神通，这个才是对的，啊，始终要保持心地清净，啊，不会被一切境界所动，这才叫道心的，这叫学道啊。那么再看呢，底下一段，啊，前面是解释朝侧，后面是解释坐王，啊，坐王啊，完全讲定功。说演坐王者，以庄子第五，这个也是出在庄子里面。颜回以其道之言白夫子曰：“回也已。”颜回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而且是孔老夫子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啊，他非常之聪明。孔老夫子赞叹他大智若愚，啊，在形象上一点都看不出来，看他好像是个愚人，啊，其实他有很大的智慧，啊，这个智慧也就是说他心地清净，啊，因此他这个领拿接受的能力，啊，就太强了，啊，孔老夫子一说，不管说什么，拿我们佛门的话来说，他都能够消归自信，这个厉害了。换一句话说，真正被他学去了。别的人听未必听得懂啊，未必学得去，他一个人是全盘都接受过去了。所以孔老夫子对他是非常的欣赏。啊，那么这举他的一段故事来说，啊，其道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正道或者是开悟，啊，其如悟如都有这个意思，啊，与大道相契了，啊，相应了。